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第四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九篇科普文章，他们是：人到老年，警惕六大心理隐患；老年糖友治疗的 ABC， 心梗后，提防再梗；揭开千杯不醉与一杯就倒的神秘面纱；关于高胆固醇的九大困惑；脱发治疗；男女有别；对隔夜菜的误解；醋让炒豆芽更爽口；春季易上火，降火需及时；人到老年，警惕六大心理隐患。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明凡。人到老年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身体功能下降，患有慢性疾病，社会角色转变，感觉孤独，种种因素都会给老年人带来心理压力。为此，老年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比如感觉失落和空虚，焦虑，悲观失望，性格变得固执守旧，甚至发生较大改变，记忆力下降，生活满意度低等等。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这一系列问题呢？本刊特邀心理和精神健康等领域的专家为您解惑。心理隐患一：过分守旧。与时俱进，别停留在过去。身边故事：李女士今年60多岁，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老伴去世后一直住在儿子家。在生活方面，李女士习惯了自己做家务，儿子、儿媳喜欢借助外力，扫地用扫地机器人，洗衣服用洗衣机，没有李女士身上那股自己动手、勤俭持家的精神。吃饭时，李女士常常为孙子的坏习惯苦恼，比如孙子经常把筷子插在碗中间，李女士认为这很不吉利，可孙子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很多新科技也让李女士一头雾水。有一次打扫卫生，李女士发现一副坏耳机，耳机线没了就扔了，后来孙子说那是他的无线蓝牙耳机，花上千元买来的。李女士对此感觉无助又无奈。李女士平素身体不太好，经常腰酸背痛，脾气也越来越差，不太愿意说话。儿孙们经常对李女士说要学会与时俱进，可李女士总觉得新的没有旧的好，一直留恋过去，时不时的因怀旧而唉声叹气。分析点评：李女士拘泥于过时的看法或做法而不愿改变，导致自己无法融入新生活，这是一种过分守旧的心理，在老年人身上十分普遍。如今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老年人思想上过分守旧，就会无法适应新时代的生活，这也是老年人心理健康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当然，人到老年，有点守旧是难免的。但如果过分守旧，就会让自己一直停留在过去，很容易与下一代在价值观、人生观上产生分歧，形成思想上的代沟，产生人际矛盾与心理不适。李女士是个性格内向沉静的人，不爱与人交往。当身体状况不好时，原有性格方面的不足更为明显。随着年龄增大，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愈加拘泥于过去的观念，在价值观上与子女产生了冲突，阻碍了他们的和谐相处。李女士感觉儿孙不理解自己，于是越来越感到孤单、失落。过分守旧的三个原因。一、生理原因。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功能退化，记忆力变差，其他认知能力也慢慢变差。年老体衰，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下降，更拘泥于过去，不太愿意尝试做出改变。二、心理因素。性格较为内向、敏感，喜欢安静，不爱交往者，多年形成的人格容易导致行为固执、刻板。另外，人到老年，阅历和习惯累积到一定程度，不愿意轻易改变，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思想上容易过分守旧。三、负性事件。 老年期是负性生活事件的多发阶段，衰老、疾病渐生、社会角色与地位改变、社会交往减少、丧偶、子女离家、好友病故，在负性生活事件冲击下，老年人消极情绪体验频繁发生。负性生活事件会增强老年人的心理防御，加剧过分守旧的心理。克服守旧的五个诀窍。一、运动娱乐，促进思维。老年人退休后空闲时间多，应多参加文体娱乐活动，以增强体质，促进思维敏捷度。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身体状况等选择合适的项目，如太极拳、太极剑、游泳、广场舞、下象棋等。身体健康，思维活跃，有利于适应新事物，克服过分守旧的心理。二、调整心态，改变认知。老年人容易沉迷于过去，认为新的没有旧的好，这时候需要调整心态。既要把过去的经验当作一笔财富，也要随着时代发展，适当更新自己的想法。平时可以多看新闻，了解社会的发展，促进观念变化。三、学会沟通，消除代沟。沟通的前提是尊重和理解，切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产生分歧时，要懂得站在他人立场上换位思考。增强沟通，不仅要说，更要做，可多与子女一起参加娱乐活动，比如一起看最新的电影，听时尚音乐等，以增进几代人之间的情感，缩小代沟。四、大胆尝试，主动适应。克服过分守旧心理，大胆尝试必不可少。很多老人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但是当尝试使用视频电话功能，看见远在他乡的孙子时，那种欣喜会冲淡学习新事物的不适感。慢慢的，老年人也会爱上高科技带来的便利，逐步融入新社会。五、能力下降，需要理解。老年人学习新事物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故年轻人需要多给予鼓励和支持。尤其是对高科技一窍不通的老年人，需要年轻人耐心指导。当老人与年轻人出现价值观的冲突时，年轻人应以理解为主，不要一味强求老人改变。年轻人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让老人得到安全感，放下防御，更好地克服过分守旧心理，适应新生活。老年糖友治疗的 ABC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全军糖尿病诊治中心主任医师许张荣。老年慢性疾病患者诊疗过程有其特殊性，糖尿病也是如此。关于老年的定义，国际上的通行说法是65周岁以上的人为老年。我国老年人权利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是60周岁。我更倾向于前一种定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现实生活中65岁甚至70岁左右的人自认为身体很健康，并不老的人不在少数。因为衰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慢慢的走向衰老。但实际上，从40岁左右开始，生理功能已经下降，进入老年后更是明显下降，如记忆力衰退、听力及平衡能力下降等。另外，同样年龄段的老年人，个体差异很大，因此，具体到看病、用药与护理，还是要强调和贯彻个体化的治疗原则，且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我将这些需要特殊注意的问题归纳为 ABC。 A. 糖化血红蛋白。一句话解读，老年患者血糖控制不宜过严，要预防低血糖的发生。所谓 A 即糖化血红蛋白，英文缩写是 HbA1c， 也可简称为 A1c， 其反映的是患者最近2至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通常认为这是反映血糖控制好坏的金标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胰岛细胞功能日渐衰退， 胰岛素分泌能力下降，血糖水平随之升高，这是自然现象。曾经有专家提出，老年人的血糖诊断值要随年龄增长而适当增加。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尤其是80岁以上者，血糖的控制目标较宽松，不要求也不建议严格控糖。如果空腹血糖在7-8毫摩升，餐后血糖为10-11毫摩升，患者可以不用降糖药。当然，不同患者的个体差异很大，原则上还是因人而异，以不发生严重高血糖和低血糖为基本原则。老年人发生低血糖，尤其是严重低血糖，可以致死、致残。随着血糖水平达到或接近正常，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概率必然增加，尤其是接受胰岛素治疗和应用磺脲类降糖药的患者。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病程较长，并发症较多，对于低血糖的感知能力很差，自我处理低血糖的能力也很差。避免低血糖发生的基本措施为规律的生活方式、规范的治疗、定期监测血糖、及时调整治疗，切不能过于严格的控制血糖。尽管长期轻度高血糖可造成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如眼底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等，但是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往往需要多年，甚至20-30年，高龄糖尿病患者生命历程较短，发生这类慢性并发症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不必严格控制血糖。这类患者的降糖治疗应以不发生低血糖，尤其是不发生严重低血糖和严重高血糖为基本原则。专家提醒，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方面，安全达标和长期达标同样重要。 B. 血压，一句话解读，糖尿病合并高血压，要将血压控制到正常范围，并重视体位性低血压。 B. 及血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每10个成年人中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有 2.8 个高血压患者，约一半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后果非常严重，高血压可促使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另外，一些降压药可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加重高血糖，如排钾利尿剂、受体阻滞剂等。糖尿病患者将血压控制到正常范围，能减少高血压的危害，老年人也是如此。但是，老年糖尿病患者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体位性低血压。体位性低血压是指当从卧位转为直立后，收缩压下降3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也有将站立后收缩压下降2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下降10毫米汞柱称为体位性低血压。我倾向于采用前一种更为严格的定义。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长期血糖控制不良的患者。健康人由卧位变为立位时，心率会加快，由于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的作用，外周血管会发生收缩，以代偿由于体位变化造成的血压下降。因此，健康人由卧位变为立位时，收缩压不降低，甚至还会略有升高。但糖尿病患者，尤其是病程长的老年患者，由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小动脉收缩功能失调，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主要表现为由卧位或坐位突然变为直立体位时，血压降低，患者出现站立不稳、视物模糊、头晕目眩、软弱无力、大小便失禁等，严重时会发生晕厥。一些降压药、利尿药及镇静催眠药会诱发或加重体位性低血压。需要强调的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心血管病变的概率很高，因体位突然变化、血压突然下降而诱发心脑缺血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因此，老年糖尿病患者应加强血压监测，而且是不同体位的血压监测， 并在医生指导下，根据血压变化，及时调整降压治疗方案。日常生活中，患者应做到以下几方面，以预防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起床时动作要缓慢，先坐一会再站立，站立后扶着床档，稍息一会再缓步行走。上厕所后起立时，动作要缓慢，行走时步行速度不宜太快太猛，不要突然止步，尤其不要突然止步再回头。用药时要看说明书，一些药物可以引起或加重体位性低血压，要避免服用。若有严重频发的体位性低血压，要及早就诊。专家提醒，体位性低血压是可以预防的，关键是要重视并及早发现。 C 胆固醇。一句话解读，有冠心病的糖尿病患者应将 LDLC 控制在 1.8 毫摩升以下，无冠心病的患者应将 LDLC 控制在 2.6 毫摩升以下。 C 及胆固醇。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非常普遍，67% 至75% 的患者合并血脂异常。脂代谢异常是糖尿病心血管病变的绝对危险因素。在任何血胆固醇水平，糖尿病患者的冠心病死亡率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2至4倍。糖尿病患者合并的血脂异常不仅仅是数量的改变，如甘油三酯、总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还有质的改变，如小而致密的 LDLC 和氧化的 LDLC 等，这些异常的结果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而触发心脑血管事件。根据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要求，有冠心病的患者 LDLC 的达标值为小于 1.8 毫摩升，无冠心病的患者 LDLC 的达标值为小于 2.6 毫摩升。但是有研究显示，高 LDLC 水平是80岁以上高龄患者的保护因素， LDLC 水平越高，死亡率越低，过低的 LDLC 水平会使糖尿病发病率和认知功能下降率增加。另外，老年人往往合并使用多种药物，服用他汀类调制药，副作用会明显增加。因此，对于包括糖尿病患者在内的高龄老人，不设立调制目标值是合适的。我的观点是，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糖尿病患者，更需要关注的是低脂血症及低于血脂正常范围或正常范围内低值，尤其是胆固醇、甘油三酯、LDLC 和 HDLC 都低或偏低。低脂血症往往意味着这些老年患者合并营养不良，一般同时存在贫血、低白蛋白血症和消瘦。合并营养不良的老人抵抗力弱，一旦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呼吸道感染等，死亡率较高。专家提醒，高龄糖尿病患者更要关注低脂血症，不太严重的高脂血症无需治疗。心梗后提防再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庄韶伟医生手记。不久前，一位74岁的男性患者在家人陪伴下来我院神经内科急诊就诊。家属说，老人患冠心病多年，9年前曾做过右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植入支架2枚，长期服药治疗。此外，老人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多年，长期服药。当天晚上，老人在吃完晚饭后不久，突然发生晕厥，半尿失禁，大汗淋漓，约10分钟后自行清醒。清醒后，老人一直说背痛，还呕吐过一次。他们怀疑老人可能中风了，便立即带老人来医院就诊。然而，老人的脑 CT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也没有低血糖，血糖 6.5 毫摩升。神经内科医生告诉家属，在急性脑梗死发病48小时内，脑 CT 检查可以表现为正常，但老人突发晕厥， 伴出冷汗、呕吐，必须提高警惕，需要排除其他疾病可能。很快，老人被收入病房，经心电图、心肌酶谱等检查，老人被确诊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得知这一消息，家属大吃一惊，以为是脑血管的问题，怎么突然变成了心肌梗死？晕厥，以为是脑梗，不料却是心梗。导致突发晕厥的原因，除脑梗死外，还有可能是心肌梗死。因为心脏供应全身血液，如果心脏出了问题，会引发心脏停搏，严重。心动过缓或是颤等，可直接导致脑供血不足，患者会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甚至晕厥。老先生就是因为冠状动脉堵塞而引发了晕厥，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随时会再次发生晕厥，甚至猝死。没有胸痛，也可能是心肌梗死。心脏是内脏器官，它出现损伤后，不一定会像皮肤伤口那样，有部位固定、痛感明确的情况，可能表现为胸口闷胀、心慌，也可能出现上腹部不适、后背酸痛、左肩膀酸痛、左手酸痛、颈部酸痛、咽喉疼痛等不典型表现。冠脉造影加 OCT 检查，查明真相。经冠状动脉造影，我们发现老人九年前植入的右冠状动脉支架内有血栓影，堵住了血管。我们先进行血栓抽吸，吸出较多血栓。然而，造影显示，其右冠状动脉中段及远段的血管支架不连续。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支架断裂，引发支架内血栓形成，进而导致心肌梗死，而非通常情况下斑块破裂导致的心肌梗死。为查清血管内的支架情况，我们与家属沟通后，决定给患者做光学干涉断层成像检查 OCT 检查，这是目前分辨率最高的腔内影像学技术，轴向分辨率可达10微米，是血管内超声成像技术 IVUS 的10倍左右，成像速度快，可以探查生物组织内部的微观结构，又被称为光学活检。在 OCT 的帮助下，我们清楚地看到支架贴壁不良、断裂、支架内血栓形成。找到病因之后，我们在断裂的支架内植入了新的支架，将原来支架断裂、贴壁不良的问题解决了。不久以后，老人平平安安地出院了。支架术后提防血管再堵，一般而言，以下几种情况：一、发生血管再堵，一是支架不合适，与血管腔不匹配，支架过小会导致贴壁不良，支架过大则会导致血管夹层等问题，容易产生血栓；二是药物抵抗，支架植入后，患者需要进行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甚至抗凝治疗。如果患者对这些药物产生抵抗，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三是患者擅自停药，或医生不了解支架植入情况误停药。四是支架植入时间长，支架因发生金属疲劳而折断。五是其他原因，如外伤、严重低血压等。规范服药，定期复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心肌梗死再发的主要措施。有冠脉支架植入史者，若出现持续胸闷、胸痛等不适，或突发晕厥、休克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心电图、心肌酶谱检查可以快速诊断有无心肌梗死，而冠脉造影和腔内影像学检查可以进一步查明真相。揭开千杯不醉与一杯就倒的神秘面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教授郭伟。急诊室的故事。一天深夜，一位中年男子因神志不清、呼之不应被家人送到了中山医院急诊室。经检查，该男子被诊断为重度酒精乙醇中毒。家人告诉医生，患者平时不常喝酒，一喝酒就满脸通红。亲友们纷纷劝说，他平时要多喝点酒，说不定多练练，酒量就能练出来。 谁知道这次亲朋欢聚，他才喝了没几杯酒，就倒了。喝酒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重头戏。饭局中，为何有人千杯不醉，有人却一杯就倒？勤能捕捉，酒量能锻炼出来吗？酒量好不好，取决于酶活性。人体代谢乙醇，主要依靠肝脏。肝脏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代谢酶，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乙醇脱氢酶是代谢过程中的反派角色，乙醇在乙醇脱氢酶的威逼利诱下变成乙醛，乙醛对人体有害，是导致醉酒和饮酒后脸红的主要元凶。乙醛脱氢酶是乙醇代谢过程中的正义化身，促使有毒的乙醛转化为无毒的乙酸，同时能为人体提供能量。如果反派角色活性强，正义化身活性弱，就会导致乙醇和有害代谢物乙醛在体内积聚，导致脸红、头晕、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酶活性强不强与先天基因有关。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及酒量大小与先天基因有关。与乙醇脱氢酶活性相关的基因为 ADH1B， 而决定乙醛脱氢酶活性的基因为 ALDH2。 在汉族人群中，反派角色的活性相差不大，正义化身的活性有较大差异，部分人甚至存在缺陷。通常一个人每小时可以代谢7克乙醇，乙醛脱氢酶活性强的人每小时能代谢10克以上乙醇。能不能喝，基因检测告诉你。想要了解自己对乙醇的代谢能力，可以做一次乙醇代谢相关基因检测。仅需采集2毫升全血，相当于一次血常规检测，4个工作日即可获得报告。若基因 ADH1B 未发生突变，携带基因行为 AA， 表示将乙醇代谢为乙醛的能力正常。若基因 ADH1B 发生突变，携带基因行为 AG 或 GG， 则表示将乙醇代谢为乙醛的能力增强。若基因 ALDH2 未发生突变，携带基因行为 GG， 表示将乙醛代谢为乙酸的能力正常。若基因 ALDH2 发生突变，携带基因行为 GA 或 AA， 则表示将乙醛代谢为乙酸的能力较弱。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位中年男子，经基因检测发现其携带的乙醇脱氢酶活性相关基因 ADH1B 较为强势，而乙醛脱氢酶活性相关基因 ALDH2 相对弱势，决定了其代谢乙醇的能力较弱，易发生乙醛堆积和酒精中毒。专家提醒，先天不足，勤练并不能捕捉。如果先天基因提示一个人无法叱咤酒场，那么刻苦练习，每天喝点酒，逐渐加量，是否可以练出酒量呢？实际上，所谓练出酒量，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假象，身体的解酒能力并没有变强，长此以往，反而会损伤肝功能。关于高胆固醇的九大困惑，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6人民医院特需医疗科主任医师黄高中。胆固醇异常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堆积成斑块，使血管腔狭窄，造成堵塞。若累积冠状动脉供养心脏的血管，会导致心肌缺血或心绞痛。如斑块破裂诱发血栓形成，短时间内可使动脉完全堵塞，引起心肌梗死。若累积脑部血管，则会引起脑卒中，严重危害健康。如今高胆固醇血症的发生率逐年提高，患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面对胆固醇异常，大家常有许多困惑，在此选取九个代表性问题一一解答。困惑一：胆固醇是什么？如何理解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答：胆固醇属于脂质，不溶或微溶于水，在体内需与代脂蛋白结合才能运输，主要以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及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VLDLC 等几种形式存在。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来源于食物摄取，约占三分之一，和肝脏合成，约占三分之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易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被人们称为坏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血管有保护作用，被称为好胆固醇。因此，如果总胆固醇升高，由于其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引起，那就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各种胆固醇均为人体所必需，并无好坏之分，只有当其含量发生异常改变时，才会对机体造成不利影响。临床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需要进行降脂治疗，以他汀类药物为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不需要处理。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往往提示甘油三酯升高，临床上常用贝克类、烟酸类等药物。困惑二：胆固醇越低越好吗？答：体内胆固醇浓度并非越低越好，这是因为胆固醇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它的存在大大提高了细胞膜抵御外界毒素侵袭的能力。胆固醇还是机体其他多种物质合成的原料，如胆汁酸、肾上腺皮质激素、维生素 D、 雄激素等，这些物质与人体的糖、脂类、蛋白质、钙、磷代谢及生殖繁衍等关系密切，因此胆固醇匮乏会影响人体健康。困惑三：高胆固醇血症是否会遗传？答：大量研究表明，小部分高胆固醇血症是会遗传的，这与基因异常有关，称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临床上有些血脂异常的就诊者发病年龄小，升高程度严重，具有家族聚集性。这部分人群常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升高、广泛的皮肤黄色瘤以及早发的冠心病为特征。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发病率虽然相对不高，但对心脑血管的危害严重，临床上应遵循早筛查、早治疗和积极改善生活方式的原则。困惑四：体型匀称的年轻人为何也会胆固醇高？答：胆固醇升高与多种因素有关，且不同危险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如吸烟、缺乏体力活动、心理紧张和不合理膳食等不良生活方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尿酸血症这类代谢性疾病也易伴随血脂异常。即使上述因素均正常，也可由遗传因素导致，如相关基因的异常可引起脂质代谢紊乱，导致胆固醇升高。因此，胆固醇升高并不是胖人和中老年人的专利。困惑五：哪些人需要检查血脂？多长时间检查一次？答：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指出，血脂检查的对象既包括无症状的人群，也包括伴随心血管相关疾病者。重点对象是有心绞痛、心肌梗死病史者，伴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吸烟等危险因素者，有早发性心血管病家族史，指男性以及直系亲属在55岁前，或女性以及直系亲属在65岁前患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及家族性高脂血症者，应每年筛查一次血脂。正在或准备接受药物降脂治疗的患者，治疗前应确定基础血脂，在首次测定后的一至三个月内与同一检验机构进行复测，若两次血脂指标较接近，取其平均值即为基础血脂，若两次血脂值相差较大，需进行第三次测定，这三次的平均值也可作为基础值。在开始治疗的四至八周内应复查血脂，以调整用药。如果血脂未能降至目标值，则应在医生指导下增加药物剂量，改用其他药物联合用药。长期连续服药的患者及高危患者，已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者，以每 三至六个月复查血脂情况。困惑六，如何看懂化验单？胆固醇正常为什么还要吃药？答，一张化验单中可包括各类胆固醇的含量 ,HDLC, LDLC 和 VLDLC 等。其中 ,LDLC 含量最高，约占三分之二，是胆固醇中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成分。将胆固醇治疗的主要目标就是降低 LDLC。但饮食和药物治疗的目标值应根据不同临床状况而定。比如无冠心病且无或仅有一个危险因素者， LDLC 应小于 3.4 毫摩尔升130毫克分升。无冠心病但具有两个或以上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吸烟、血脂异常、肥胖，男性40岁以上或女性绝经后等者， LDLC 应小于 2.6 毫摩尔升100毫克分升，存在冠心病或等同危险，如糖尿病或其他部位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者， LDLC 应小于 1.8 毫摩尔升70毫克分升。另外，由于他汀类药物除了降低胆固醇外，还具有抗炎、保护血管内皮、抗血栓、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预防心脏事件发生的作用，对于冠心病，特别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后患者，即使治疗前 LDCC 低于上述范围，也能从中获益。由此可知，仅凭化验单上的一个正常值范围来判断 LDLC 是否正常和是否需要治疗是不够的，需要结合个人情况综合判断。困惑七，他汀类药物伤肝吗？能否长期服用？会不会导致胆固醇过低？答，降脂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是肝功能损害，发生率约为二，表现为血清转氨酶升高，升高程度一般较轻，不产生明显症状，多数在停药后即可自行恢复正常。另外，约 0.5% 的患者可出现一过性肌酸激酶轻度升高，有些伴有肌肉，主要是小腿部肌肉酸痛，及个别情况下出现严重的横纹肌溶解症。患者在用药前，最初服药的4至8周及服药后，应分别测定血清转氨酶及肌酸激酶，以免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血脂异常的病程有些类似于高血压，一旦停药，多数会在数月内恢复到原来水平。因此，一般情况下降脂药物可以而且应该长期服用。人体胆固醇的摄入和合成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就算终身服药也不会导致体内胆固醇过低。困惑八，运动减脂是否有效？答，运动对血脂的影响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长期运动锻炼可促进脂质代谢，改善血脂异常，对降低胆固醇有一定作用。运动强度宜根据个人情况而定，一般以每周3至4次为宜，每次运动时间控制在30至60分钟。困惑酒、茶叶、鱼油等是否可降低胆固醇？答，茶叶含有的茶多酚和茶色素可降低体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血脂代谢。鱼油中含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胆固醇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但其疗效和安全性均缺乏足够证据。其他可能具有降脂作用的药品或食品有燕麦片、山楂制剂、月见草油、枣酸双酯钠和角谷蓝片等，但均不能代替降脂药物，以免延误治疗。专家提醒，食物中的胆固醇并没有那么可怕，蛋黄中胆固醇含量较高，很多人不敢吃。研究证实，人体自身合成胆固醇的量大于膳食摄入的量。对健康人而言，每天吃一个鸡蛋，其带来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其对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影响。血脂异常者每周可吃3至5个鸡蛋。脱发治疗男女有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教授杨琴平。 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但随着工作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和饮食结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脱发的烦恼。脱发看似对身体健康影响不大，但严重影响美观。在皮肤科诊室，因脱发前来就诊的患者人数日益增多，且越来越年轻。脱发的六大常见原因：头发的生长和脱落是新陈代谢的正常过程，每天维持着长和落的相对平衡状态。正常情况下，每天落发数小于50根不必太在意，但若落发量突然增加至每天100根以上，或出现了明显的片状脱发、毛发稀疏、头皮患有某种皮肤病，或患有某种全身性疾病的同时，又出现脱发现象，一定要及时就医。引起脱发的原因很多，可以分为以下六类。一、遗传因素。在先天性脱发和雄激素性脱发中，遗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斑秃患者也往往携带易感基因。二、内分泌因素。毛发的生长受多种内分泌激素的影响，当垂体功能减退、性激素代谢异常和甲状腺功能异常时，往往会出现脱发。三、神经精神因素。在精神压力的作用下，人的立毛肌收缩，植物神经或中枢神经功能紊乱，毛囊局部微血管持久收缩，造成局部血液循环障碍，而影响毛发生长，使毛发进入休止期，出现脱发。精神压力还可以引起出汗过多和皮脂腺分泌增加，影响头发的生存环境，从而加重脱发。四、营养代谢因素。毛发是身体状况的外在表现，机体营养不良和代谢异常可引起发质和发色改变，严重营养不良可致毛发弥漫性脱落，减肥所致的休止期脱发常常归于该病因。五、物理因素。长期强力梳发、使用过紧的发夹、发辫过紧等，都可引起牵拉性脱发。六、化学因素。烫染头发可以导致毛发颜色改变，甚至脱发。除了以上病因外，感染、免疫、头皮局部皮肤疾病及系统性疾病都可能诱发脱发。测一测你是掉发还是脱发，随机选取30至40根头发并轻拉，若掉落3至4根头发或更多，则提示有脱发危机。雄激素性脱发并非男性专利，在所有脱发疾病中，雄激素性脱发约占 90%， 也就是人们最熟悉的脂溢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发生在男性身上时称为男性型脱发，发生在女性身上时称为女性型脱发。雄激素性脱发以男性多见，患病率达 20% 以上，女性患病率约为 6%。 男性型脱发主要与遗传和雄激素代谢异常有关，女性型脱发除了这两个因素外，还与缺铁有关。一旦出现明显脱发症状，应及时就诊，明确诊断以控制症状。诊不同，女性脱发源因更难辨。一般而言，患者在就诊时，医生会询问详尽病史，观察脱发的大致情况，了解脱发部位、形态、大小、数目、脱发区域、头皮的颜色、光滑度、新生毛发生长情况等。同时，医生还会对患者全身伴发疾病，如内分泌失调、营养不良等状况加以关注。除一般体格检查外，另有针对毛发的特殊检查，如脱发定量分析，主患者连续七天收集自己脱落的头发，统一放在一个容器中。七天后计数，再计算每天平均脱发量。这种试验方法可确定脱发量，有助于反映患者病情进展情况和恢复情况。此外，实验室检查中性激素水平的检测，对雄激素性脱发、产后脱发、更年期脱发和口服避孕药引起的脱发有一定临床意义。与男性相比， 女性脱发患者还需检查血常规和血清铁蛋白、血清铁等，排除缺铁导致的脱发。甲状腺功能、抗核抗体、补体、抗双链 DNA 或抗 SM 抗体等检查，有助于排除甲状腺功能异常和免疫性疾病引起的脱发。有时还需进行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梅毒、微量元素检查和病理活检等，以明确临床诊断。治不同，同病不同药。治疗男性脱发的主要药物是非那雄胺口服和 5% 米诺地尔溶液外用。非那雄胺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男性脂溢性脱发的口服药物，疗效明确，每日口服一毫克，一般服药三个月后毛发脱落便可减少，治疗6至9个月头发开始生长，连续服用1至2年可收获理想疗效。一般而言，用药一年后有效率可达 65-90%。 值得注意的是，如需维持疗效，患者需长期坚持口服非那雄胺。个别患者服药后可出现性欲减退、阳痿及射精减少，但随着时间的延长，上述症状多数会逐渐消失。终止治疗后，上述不良反应可在数天或数周消退。米诺地尔是有效的外用促毛发生长药物，能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达到促进毛发生长的目的。临床上，米诺地尔有 2% 和 5% 两种浓度剂量，一般男性宜用 5% 的浓度，女性宜用 2% 的浓度，平均起效时间为12周，推荐用药时间为半年至1年，有效率可达 50%-85%， 以轻中度谢顶者疗效更好，需长时间维持治疗。经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可采用植发治疗。雄激素异常的女性脱发患者，除外用 2% 米诺地尔外，可结合氨体疏通和达因负35治疗。氨体疏通主要用于女性患者的治疗，能使部分患者的症状得到一定改善，主要不良反应为月经紊乱、性欲降低、乳房胀痛，疗程应达6个月至1年。女性脱发并发痤疮和多毛的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口服达因负35和复方环丙氯地孕酮。经过治疗后，大多数患者可获得满意疗效。外用药的使用可能使少数患者在非治疗区域产生多毛症状，停药半年后一般可缓解。问与答：治疗雄激素性突发有特效药吗？雄激素性突发无根治药物，患者需长期服药，不可随意停用。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重度患者，可使用发片、假发等修饰手段。民间偏方、补肾良方对脱发治疗有效吗？一些患者出现脱发症状后，病急乱投医，过度相信偏方、秘方，比如自己在家用生姜擦头、用啤酒洗头，大量食用芝麻、核桃，寄希望于食物生发，自行购买补肾相关中药服用等。其实，这些治疗方法并无科学依据，即便补肾也应请中医师辨证施治。哪些不良习惯会损害毛囊？工作应酬和聚会等场合常烟雾缭绕，酒气熏天，缺少氧气。缺氧会使人体微循环变差，而酒精及尼古丁的刺激也会损害毛囊。经常熬夜会引起机体生物钟紊乱，影响血液循环及毛囊的正常生长周期。接触油漆、甲醛等化学刺激物，频繁烫发或染发也会影响毛囊健康。对隔夜菜的误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隔夜菜被打上了致癌有毒的标签。然而家里难免会有剩菜，很多人食之心惊，弃之心痛。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隔夜菜没那么可怕， 目前对隔夜菜并无统一定义。一般来说，隔夜菜并不单只放了一夜的菜，放置时间超过8至10小时就应该算隔夜了。事实上，隔夜菜是否能吃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方面，先考虑隔夜的是什么菜。蔬菜隔夜可能产生有害物质，在存放过程中，细菌活动可将蔬菜中的硝酸盐逐渐转变成有毒的亚硝酸盐。不过，如果仅在冰箱中放一夜，亚硝酸盐含量远远达不到引起食品安全事故的程度。我们的测定表明，如果烹调后不加翻动，放入40摄氏度地冰箱，冷藏24小时后，菠菜等绿叶菜的亚硝酸盐含量约从3毫克/千克升到7毫克/千克，仍然很低。人体摄入200毫克亚硝酸盐可能发生中毒，而这需要摄入30千克的隔夜菠菜显然不可能。所以一次吃250克隔夜菠菜完全无需担心。隔夜的鱼、禽、畜肉类和豆制品只存在微生物繁殖问题，基本无需考虑亚硝酸盐问题。豆制品比鱼、禽、畜肉类更容易腐败。另一方面，需考虑隔夜的方法。隔夜菜如果放在10几摄氏度至20几摄氏度的室温下是比较危险的，因细菌在这样的温度下增殖速度飞快，容易导致菜肴腐败变质，产生较多致病菌或细菌毒素，也可能大幅度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不过，如果隔夜菜放在冰箱里或在10摄氏度以内的室温下，并不会造成严重的食品安全风险。虽然细菌数和亚硝酸盐含量会有所上升，但通常不会达到造成实际危害的程度。此外，无论是哪一类食品，在室温下放得时间越长，放入冰箱中的时间越晚，微生物的基数就越大，存放之后就越不安全。进入冰箱之中，降温的速度也很重要。如果冰箱里东西太满，制冷效果不足，或菜肴的块太大，则难以快速降温，也会带来安全隐患。隔夜木耳为啥总惹事？近年来，时常出现吃隔夜黑木耳和银耳中毒的报道，中毒者轻则住进重症监护室，重则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木耳、银耳等菌类都含有营养成分，可以成为细菌的培养基。在干品中，微生物无法生长。一旦泡发，在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多种微生物，变成培养基。其中有一种叫做椰毒假单胞菌的致病菌，可产生毒性凶猛的毒素米酵菌酸。人一旦中毒，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胀等症状。如果摄入量多，可出现黄疸、腹水、皮下出血，甚至惊厥、抽搐、血尿、血便等情况，可能导致人体多器官功能衰竭，且没有特效药，中毒病例的死亡率高达50%以上。最可怕的是，这种毒素非常耐热，就算将泡过的木耳认真清洗，并在沸水中灼烫过，还是无法完全去除毒素。幸好，这种毒素并不经常出现在泡发木耳的碗中。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经过实验发现，出现椰毒假单胞菌的原因可能在于泡木耳时不够干净。如果木耳泡发时间短，容器清洁，经常换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木耳没有粘性也没有味道的状态，不至于产生这种细菌。但是很多家庭厨房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在意环境温度高低，也不在乎碗是不是干净，泡发食物时不注意水是否浑浊，木耳是否发黏。有报道显示，中毒者曾在大热天把木耳露天泡2天2夜。在如此高温的季节，食物在室温放3个小时都不安全，何况是2天2夜呢？即便不产生可怕的椰毒假单胞菌，也可能滋生其他细菌，导致食用后出现胃肠不适等情况。 因此不要一次泡发过多干货。不管是木耳、银耳、蘑菇、海带还是海米、干贝、海蜇、海参，泡发之后一定要尽快吃完。泡好之后即使放入冰箱里储藏，也不要超过24小时。如果泡发后24小时吃不完，应分装在保鲜袋里，放冷冻室保存。食用前要彻底加热，保证杀菌。与隔夜菜和平相处，提前分装，及时冷藏。如果预料到一餐内有食物吃不完，应提前分装，待稍凉后放入冰箱。如果食物已在室温下放置两三个小时，又被使用过，应将其铺平，放在冰箱下层最里面，使其尽快冷却。充分煮熟，彻底加热。将食物加热到100摄氏度，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若肉块较大，应延长加热时间，或切成小块后加热。豆制品要多加热几分钟，因其维生素含量较低，所富含的蛋白质和钙、镁等不怕热，故延长加热时间，不会明显降低营养价值。蔬菜不适合长时间加热，可用蒸的方法，降低营养素损失。旧菜翻新，改刀加料。对于禽、畜肉类剩菜，可采用改刀、加配料、改调味等方法翻新。比如，将剩下的肉块切成片，搭配新鲜蔬菜，做成蔬菜炒肉片。将剩下的红烧肉加咖喱粉，搭配新鲜土豆、胡萝卜，改为咖喱风味等。合理计划，分批消灭。如遇剩菜较多的情况，应按先食产后肉类、先清淡菜后浓味菜的顺序分批翻新，尽快食用，不再剩下。醋让炒豆芽更爽口。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立超。炒豆芽看起来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菜，但是烹饪时间很难拿捏。时间过长，豆芽蔫了，失去爽脆的口感。时间过短，又难以消除豆腥味，风味不佳。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需在炒豆芽时，加一点醋。醋是让炒豆芽更加爽脆好吃的最佳搭档，不仅能提升口感，还能让一盘普普通通的炒豆芽更有营养。这其中有什么科学道理？众所周知，醋是酸性的，其酸碱度通常为 1.5-3.0。炒豆芽时，加醋实际就是加酸的过程，可导致豆芽发生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变化一，口感更加爽脆。首先，让豆芽有爽脆口感的原因，是豆芽内部形成了果胶凝胶。果胶形成凝胶的首要条件，就是酸度要低。酸性条件下，果胶分子的羧酸盐基团转化为羧酸基团而不带电荷，分子间斥力降低，分子能够彼此亲近，从而递合形成凝胶。简单来说，就是在中性和碱性环境下，果胶不容易形成凝胶，而在酸性环境下，豆芽富含的果胶极易形成凝胶，从而保护豆芽中的水分不向外流失，在口感上的表现就是又脆又嫩。其次，豆芽除了含有果胶，还含有大量蛋白质。在一些理化因素的作用下，天然蛋白质特定的空间结构会遭到破坏，发生变性，原本有序的紧密结构变为无序，松散的多肽链。一些热变性蛋白质的多肽链会相互缠绕，凝固为固体状态。在炒制豆芽的过程中，这两个过程也在悄然发生。加热使豆芽中的蛋白质变性，而醋的加入恰巧使变性的蛋白质发生凝固，从而使豆芽坚挺，不萎蔫。变化二，营养水平提升。加醋除了让豆芽好吃外，还能让豆芽更有营养。在酸性条件下，豆芽中的一些蛋白质发生部分水解，变成多肽、小肽、氨基酸，水解后的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此外，酸性条件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流失。 维生素 C 的性质非常活泼，但维生素 C 在酸性介质中较为稳定，即使加热也不易被破坏。在烹调过程中，除了大火快炒以外，适量放一些醋，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变化三，消除豆腥味。豆类食物中含有一种不受人们欢迎的豆腥味。豆类食物中的脂肪氧化酶被氧气和水激活后，将亚油酸、亚麻酸等多价不饱和脂肪酸氧化，生成氢过氧化物，再降解成多种具有不同程度异味的小分子醇、醛、酮、酸、氨等挥发性化合物，从而形成了豆腥味。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炖煮微炒，大部分豆腥味也可被消除，但这样会使豆芽失去脆嫩口感。加一点醋，可以快速抑制脂肪氧化酶的活性，阻止豆腥味形成，让豆芽风味更佳。专家提醒，炒豆芽放醋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很多人习惯在出锅时才放醋，这是不可取的。正确的炒豆芽方法是油锅烧热后放入豆芽，大约半分钟之后放醋，每 0.2 千克豆芽放一勺醋即可。春季易上火，降火需及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医示范科副主任医师魏华凤。春季人们容易出现鼻窍出血、咽喉肿胀、牙龈肿痛、口舌生疮、大便秘结、痔疮肿痛或出血等症，俗称上火。中医认为万物分阴阳，人体只有阴阳平衡，才能百病不生。如果阳多了或者阴不足，都会上火。春季上火五大常见原因。冬令进补补上火，人们通常会在冬季进补，如服用人参、红枣、阿胶、鹿茸、药酒等，一补两个月左右，尤其服用膏方时间较长。如果补益不当或补益太过，在春季时就会出现上火现象。辛辣油腻吃上火，春节期间餐桌上丰盛的鸡鸭鱼肉、煎炸熏烤、加之花生、瓜子、巧克力等零食，让人大饱口福的同时，也埋下春季上火的隐患。此外，节日期间很多人会打破日常生活规律，熬夜玩乐，导致晚上阳不入阴，体内阳气上浮而上火，空调暖气轰上火。从冬季至春季，因为外界环境气温较低，大家户外活动减少，喜欢长期待在有暖气的环境中，室内空气干燥，如果又不经常喝水，就容易上火，阳气生发引上火。中医认为春季对应于肝，主生发。春天万物复苏，大自然开始阴消阳长，人体阳气亦相应上升。此时本身肝火、心火偏盛者，以及工作或生活压力大，喜欢或被迫经常熬夜，性生活不节制者等，春季容易阳气过度引发，出现各种上火表现。细菌病毒染上火，春季雨水丰润，细菌病毒易滋生繁殖，气温变化较大，抵抗力差者容易感染细菌或病毒，引起口腔溃疡、疱疹、咽痛、咳嗽等上火病症。对症降火，上火涉及的病症颇为广泛，切不可一味追求清热泻火，应根据具体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准确地进行预防与治疗。按脏腑分，心火型有虚实之分，多表现为心烦易怒、胸闷心慌、小便短黄、失眠多梦、睡眠出汗、口腔溃疡、口干舌燥等，可选用莲子心、竹叶、黄连等泡茶或煮粥，味觉苦者可酌情加冰糖调味。胃火型有虚实之分，多表现为口干口苦、口气严重、牙齿出血、牙龈肿痛、大便干硬、痔疮肿痛或出血、恶心、反酸等。此型纠正饮食偏嗜尤为重要，应少食辛辣厚味，忌烟酒刺激，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保持大便畅通。出现牙痛、口气严重者，可选用石膏水煎、过滤去渣，取其青叶，加入粳米、绿豆等煮粥食之。 便秘者可选蜂蜜决明子茶治疗，适当食用杏仁、桃仁等果仁类食品，以润肠通便。还可喝一些酸奶，配以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肾火行多为虚症，常表现为头晕目眩、耳鸣耳聋、腰膝酸软、潮热脸红、夜间出汗、手足心热、频繁遗精等。可选用桑葚、女贞子、山萸肉、生地、鳖甲、龟板等煮水煲汤服用，如枸杞甲鱼汤，有补益肝肾、滋阴强壮的作用。此外，还应适当节制性生活。肺火行有虚实之分，多表现为咽痛咽痒、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鼻衄、卡血、扁桃体肿大、颈部淋巴结肿大、皮肤红疹等。可选用金银花、桑叶、菊花、茉莉花、胖大海、罗汉果、玉蝴蝶、薄荷等泡茶，以清肺热、利咽喉。可适当多食梨、百合、白木耳、荸荠、杏仁等凉性食物，如冰糖炖川贝雪梨，可润肺止咳化痰。以上方法也有助于改善便秘。鼻腔干燥出血时，可冷敷额头、鼻梁以止血。缓解后，可取白茅根或藕节煎水代茶饮。肝火行有虚实之分，多表现为头痛、头胀、目干、目糊、脸红、目赤、口苦、口臭、两肋胀痛、烦躁易怒等。中医认为，情志过激或抑郁容易导致气机逆乱、脏腑功能紊乱、阴阳失调或遇酒化火，因此调节情志、少生气、多欢笑是降火的有效方法之一，尤其是高血压患者更要注意不能过于激动，避免暴怒。可选用玫瑰花、腊梅花、佛手等泡茶喝，以疏肝解郁。用天麻、萝卜麻叶、菊花、决明子煮水或煲汤喝，治疗头痛、头胀、眼睛酸涩、充血、大便干硬等。肝火太旺、血压高者，还可选羚羊血粉吞服。按内外虚实分病毒感染、外感实证，有学者发现上火与病毒感染有密切联系，病毒进入机体后会引起免疫失调，导致口腔黏膜溃疡和炎症。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及情志不畅等对其也有影响。易发生口腔溃疡者，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以下问题：加强锻炼，提高抵抗力，保持心情舒畅，注意口腔卫生，避免过食辛辣、肥甘厚腻等刺激之品，规律生活，避免劳累、熬夜。在溃疡发作时，应选择半流质软食，避免过热、过咸及粗硬食物。可适当选用蒲公英、大青叶、金银花、连翘、板蓝根等清热解毒中药泡茶喝。火热炽盛或湿热壅盛、内伤实证，此型患者上火时没有明显虚弱、疲劳等表现，可兼有下肢沉重、头重、有痰、口气、大便黏、舌苔厚等湿重症状。此时应注意饮食清淡，苦瓜、芥蓝、豆芽、豆腐、菠菜、白荷、白木耳、荸荠等蔬菜均有一定去火功效。可适当选用柚子、苹果、梨、橙子等水果，以及苦丁茶、绿茶、菊花茶、山楂凉茶等茶饮。名医夏翔教授曾传授经验，取250克荸荠，洗净，不去皮和尖，煮水喝，可润肺泻火。如湿重，可用赤小豆、薏苡仁、白扁豆煮粥食用以祛湿。用冬瓜皮、玉米、须煮水喝可利水，此行保持大便通畅很重要，严重者可选用大黄、黄连、黄柏、石膏等泻火，扣仁、金钱草、六一散等清热化湿。阴虚火旺、内伤虚症，患者往往表现为盗汗、手足心热、心烦不安，下午或夜间多见潮热、口干喜饮等。此时应注意室内温度不宜太高，保持一定湿度。饮食上宜吃具有滋阴养液、生津润燥作用的食品，适当饮梨汁、藕汁、荸荠汁、 麦冬汁、鲜芦根汁、甘蔗汁等养阴清火润燥。泡服西洋参、枸杞子、菊花茶。鸭肉煨汤可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黑白木耳有润肺清肠的作用。温馨提示，降火注意事项，无论哪种类型的上火，都应少吃煎炸、烧烤、火锅等。少食易上火的食物，如生姜、大蒜、辣椒、花椒、羊肉、狗肉、韭菜、蒜苗、芒果、荔枝、桂圆、菠萝、榴莲、橘子、炒瓜子、炒花生等，忌酒。此外，降火应结合自身体质和具体状况，不宜太过。如果吃得过冷，则易伤肠胃，引起胃痛、腹痛、腹泻、嗳气等不适。女性亦因此而出现痛经及月经有血块、色暗、量少等不适。由于上火的虚实不同、部位不同、脏腑不同、经络不同等，还需辨证，选用中药需经医生指导，尤其是特殊人群，如孕妇、产妇、婴幼儿、有其他疾病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